知那姑娘身死，让这陈天宇是悲痛欲绝呀，差点没一蹶不振。作为他的朋友唐惊天也深为陈天宇惋惜，知道这时候想要劝他啥没啥作用，莫不如使用激将法。言辞上啊，这唐惊天一连说了仨，岂能瞑目？呵，就好像仨炸雷一般啊，咔咔，把这陈天宇当时就给震到那了。过了良久，把眼睛睁开了。好，好，堂兄，你说的太好了，你让我应当怎么办吧？哎，你看这陈天宇确实也是坚强，说实话遇到这种事儿，谁能不难过呀？将心比心，自己心爱的人没了，要说一下子就调整过来，一下就适应过来，这个难。但是陈天宇毕竟也是非常理智的，也是非常坚强的，经过唐惊天在这一番说教，咬紧牙关也挺起来了。唐惊天说，我们本来想要派人去向福康安请求救命，只可惜又不知道让谁去的好。陈天宇说，你何不早说呀，为了父亲，为了支那，这送信的差事我是义不容辞。好，天宇啊，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，这信关系重大呀，你可要胆大心细。我知道了，赴汤蹈火在所不惜，这封信定会送到。一听陈天宇有这话，唐惊天心中是非常高兴，知道陈天宇的功夫现在远远超过他师父萧清风，虽然说比不上额马当请来的那印度苦行僧，要说这轻功却已经到了一流高手的境地了。打不过没关系，那还能跑呢，由他去送信儿去，比萧清风好得多得多了。陈定基把这封信用这火漆给封好了，然后交给儿子。这阵啊，天近黄昏，马上这就要黑了，陈天宇草草的吃过了晚饭，立即动身启程，周身上下换好了一套夜行衣靠，背背长剑，身形所到之处好像是一溜黑烟一般，眨眼之间这就过去了。就连额马当布置的那十几个岗哨没人发现他，就混出了监视圈。爱惜陈天宇送信儿，咱们呢暂且不说，翻回头呢咱们再说说这白教法王。本来白教法王满心高兴，到这萨迦主持这开光大典，从此以后自己这喇嘛白教能够搁西藏这开始传教，建立基业。谁都没想到出了这么意外的事儿了，自己手底下的圣女刺杀了土司，这还不说呢，还误把这班禅的代表也给伤了。你说这可怎么办吧？就怕这两名代表回去跟这达赖班禅两名活佛嘴一歪歪，把他们白教再给赶出去。所以呀，也他这法王活佛的身份受到这额马当的威胁，协助额马当去捉陈天宇，心里头也是闷闷不乐呀。这阵正搁这喇嘛寺里头倒背着双手，是心情非常的烦躁。哎呀，下一步又应该呀如何是好呢？反过来调过去非常的矛盾，就想起来经文上说的，说你应该舍己为人，大发宏愿普度众生。要觉得呀这不行， 额马登这家伙太狡猾了啊！陈定基肯定是个好官，我为啥要替这额马登陷害好人呢？我这么做哪还配当一教之主啊？但紧接着又一转念，想起来白教即将被人家给驱逐出去，这太危险了，权衡利弊，明明知道这额马登包藏祸心威胁自己，但好像又不得不顺从于他。这厉害关头，你除了大圣大贤之外，谁不为自己打算呢？就算这白教法王这有道的喇嘛高僧，如今也没办法了。一会儿想起来不顾厉害，把这额马登严惩一顿，豁出去了，宁愿和这黄教决裂，顶多我退回到青海去呗。一会儿又想顾全大局，牺牲陈定基他儿子陈天宇，以此能让这白喇嘛教流到西藏，心里头乱七八糟，是七上八下。正这么个功夫，护法大弟子把陈天宇给带来了。法王一听把陈天宇带到，赶紧传下命令，让陈天宇进宫，先把这额马登打发回去。就这么样，两名白教喇嘛便把金世义押进了大藏宫。法王定睛一瞅，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！法王那眼睛多尖呢，那可不揉沙子。金世义这阵儿，你别看说仪容换貌了，化上妆了，换上陈天宇的衣服，面部表情没啥变化，一眼被这法王给认出来了。哎，这谁呀？这是啊，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？哎呦，想起来了，开光大典之日，那天到自己这胡闹来的那个疯狂的少年，被自己施展百步神拳无影掌一掌把他给打跑了。没想到今儿个捉来的不是陈天宇，而是他。单说法王上一眼下一眼把这金世一打量了老半天，往后一撤身，弥陀佛，阁下你是什么人？哈哈哈哈哈！金世一一听一声冷笑啊，我是什么人？你派你的护法弟子来请我，怎么还不知道我是谁呀？那两名白教护法弟子一听，不由得也大吃了一惊，赶紧过来了。启禀活佛，土司他女儿已经承认他是他未婚的丈夫，陈定基也认定是他儿子，估计着不会错的。嘴上这么说呀，这两名护法弟子心里头也犯合计，额马当说他不是陈天宇，莫不成真是假冒的吗？单说这法王看着金世仪是满腹的狐疑呀，心说话，如果说他真要是陈定基之子，绝不可能与我作对，在我教开光大典之日也绝不能来捣乱来。一挥手让两名弟子退下去，掩上宫门。弥陀佛，年轻人，你也是一身的好功夫啊，为什么要冒充他人？这金世一一听这话呀，一声冷笑。从来金世一就是桀骜不驯，把谁也不放在眼里头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我做啥事儿就凭自己性质来，我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哈哈哈哈，你这白教法王也是一教之主啊，可是你为什么要听额马登的摆布？你要陷害好人呢？ 你看他面对的是这白教法王，这搁西藏这块那教权那是最大的，白教法王那也是活佛的身份，搁这老百姓心目之中那是至高无上，从来就没听过这么针锋相对的话，确实心里头也真就有愧，有点啊张口结舌。弥陀佛，我这么念佛，金世一一声怪笑啊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没想到你这活佛也有为难的地方。好啊，你呀也不用管我是不是什么陈天宇了，你拿我交差这不就得了吗？千斤的重担你把我交到额马当那，交到土司堡，啥都解决了，何必你为难呢？是不是呢？你看像金世一这么搁这法王面前指手画脚如此的放肆，从来都没有过的事儿。刹那之间呢，法王心里头就转了好几个个，想把他放走了，又想把他好好的惩治一番，又想把他交给那额马当，但又琢磨这家伙武功这么高，把他交到额马当手里头，到了土司堡不一定给我闯出什么大祸来呢，这残局真就要难以收拾啊。想到这，白教法王把脸一沉，年轻人，你真的愿到土司堡中待人受过吗？哈哈哈哈，这些呀都是我的事儿，也用不着你管。那好，既然如此，本座为你祝福。说着话，手掌往下一翻，奔着金世一头顶心这就拍下来了。这金世一举掌往上一扬，哎，我老人家一不信神，二不信佛，要你祝福何用啊？往上一扬，忽然之间就感觉这法王这掌力如山，拉下来了。别的人呐，简直都有点透不过气来了。哎呀，不好！赶紧一运真气，抵住这法王的掌力。年轻人，你如此的胡闹，便应该受到惩罚。你既然自恃武艺高强，本座今天便将你武功废掉。说着话，手掌又往下一压，嗨，哎！金世一本来再想说几句难听的话，但是法王掌力太强了，越压越紧，根本就分不出心思说别的来了。哎呀，这么样一来，把这金世一好胜之念又给激起来了。法王的想法是呢，这年轻人出手毒辣，行为怪癖，估摸着也不见得是啥好人，就算他是好人，把他送交到土司堡不一定惹出多大乱子来呢。我今儿个把他武功给废了，以此来收拾整个残局，要不然真怕就收拾不了了。但这金世一也不是泛泛之辈，那能说让人一下子就给压倒吗？从小他这内功尽得独龙尊者所传，独龙尊者的内功是自成一家，虽然说不是正宗的内功，但是刚进之处是武林独步，世上无双。别看金世一只有十来年的功力，但要说搁半个小时之内跟这法王还能斗个旗鼓相当，俩人不知不觉的叫着内力，这就过了差不多一炷香的功夫了。金世一就觉得法王的内力是一浪高过一浪，顺对方的掌心传过来，自己就好像置身在这烈日之下，
周身上下好像被火烤的一般，哎呦，热的那个难受劲儿，这就甭提了。
渐渐的，有点支撑不住了，
心说话：这要照这么下去，那自己必然会累他个筋疲力尽呢，那就成废人了。但这阵儿又不能不拼命的抵抗，这怎么办呢？口干舌燥，体内就好像有火搁那烧的一般。那法王周身上下骨头节嘎巴嘎巴嘎巴也这么响，也有点疼，也是内力消耗过甚。但比起来，他毕竟是数十年的功力，当然比金世一高着一筹了。其实二人搁这比拼内力，心里头啊也各自都挺矛盾。这法王琢磨，这小伙子年纪轻轻，功夫练到这份上真不容易啊，我就这么要把他给废了，太可惜了。又一合计，我要是不把他废了，就这么交给阿玛登，那能让人放心吗？在那边金世仪呢，被这法王这股内力逼迫着，渐渐的心里头也起了杀机了。俩人近在咫尺，金世仪嘴里头就含着剧毒的毒针，这毒针叫切煞夺命针，那是用这蛇岛上一种最毒的毒蛇叫金线蛇，用这金线蛇的口焰炼制而成的。别说这白教法王啊，就是洞明子那么高的功夫，中了一针当场是绝气身亡。这一阵这金世仪就想把自己这毒针吐出来给这法王来一家伙，可是一转念，这法王毕竟也是有道高僧啊，我就这么就把他杀了，于心何忍呢？但是又一琢磨，我要不杀他，那我武功也得废，我要是没有武功，恐怕以后更受人欺负了，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啊？把这张口要吐出来的毒针这又咽回去了，这一张嘴这毒针这就要吐出来。又一琢磨，你说他毕竟是这白教一教之尊，死到我手太可惜了，反正我已经活不了几天了，莫不如我就让他这一回吧。但是啊，这法王这掌力是一浪高过一浪，这金世仪非常难受，又把这好胜念头激起来了。我自从离开蛇岛以来，我走遍江湖武林，打遍无数的高手，从来就没败得这么惨过，我若是让他把武功废了，不知道的岂不认为我敌不住他呀？就说明我的师承门派赶不上他白教喇嘛的武功，谁能知道是我忍让他的？一琢磨，我是宁愿身死绝不受辱。心思一变，这毒针又要往外吐，外面四大护法搁外边等着呢，等了差不多有半个时辰了，里头是鸦雀无声，几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觉得非常奇怪呀，这里头怎么没动静来着？干什么呢？实际他不知道，里头这两大高手在这此时此刻命悬一线，俩人随时随地都有这生命危险。而且他们俩究竟谁死谁活，咱们暂且不说，翻回头啊，再说说这陈天宇。这陈天宇带着书信连夜动身，心里头着急呀，赶紧得把这信给这福康安大帅送去，让这福大帅赶紧派兵，要是晚了，这阿玛登不一定搁这块搅起什么风浪呢。据说尼泊尔印度的军队眼瞅着这就要越过喜马拉雅山，要发兵西藏，外国的兵要是一来，那就更难以收拾了，弄不好将会挑起来战争来。因此上陈天宇施展自己的轻功十二个字的跑字功，陆地飞腾法，赶奔拉萨。那土司军队的岗哨根本就拦不住他， 身形三晃两晃唰啦过去了，等人发现他没影了，往前走着要去这拉萨呢，得搁这土司城堡下边过。再一瞅这土司城堡依山而建，规模庞大，只见这山顶上密密麻麻都是军队啊，城堡上头，城堡这院墙的周围好像也站了不少人。陈天宇知道这是洛珠的军队过来围攻土司城堡，和这额马登的兵丁双方是相持不下呀，也没心管这个了。陈天宇牢记唐经天的嘱托啊，说半路之上一定不要耽搁，遇到什么事儿千万别管，绕道避开。这陈天宇啊，仗着一身卓越的轻功，穿过山谷，哎，真就不错，半山坡上的军队真就没有发现他的。眼瞅着这就要出来了，这快到山北边了，就剩下几名哨兵搁那巡逻了。陈天宇一提真气，掠过了最后的一道岗哨，哎，总算呢从这土司的房地周围出来了。往前正走着呢，忽然之间从这旁边一条黑影飞将身形这就蹦出来了，一伸手把道路给拦住了。站住，别走了，弥陀佛。陈天宇一瞅来的谁呀，让这陈天宇感觉脑仁都疼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印度苦行僧。这家伙功夫才高呢，比这陈天宇高着一大块，仅次于唐经天呢。苦行僧手持青竹杖，一伸手把这陈天宇给拦住了。小伙子，给我站住，你要往哪里走？陈天宇一瞅是他，得了，动手打吧，想要是脱困那就得伸手。想到这，陈天宇也没搭话，往下一搓身，拽出宝剑来，才要大战苦行僧。